修鞋匠，修鞋匠是个好弟兄，有追求的弟兄。他有一次修鞋，来一个妇女，一脱鞋，他看人这个脚丫子，他就动了淫念了。一动淫念说不对，这是眼珠子看的，恶运恶运，拿着锥子棒就把眼珠戳瞎了，怎么样？不过有一点你要注意，戳了一个，看的时候几个眼珠，戳了一个棒，戳瞎了，说这个坏，眼珠子坏，他怨眼珠子坏。其实眼珠说的，我眼珠是照相机，我的眼珠子有啥罪？是眼珠子后边的身体那恶欲，那个恶欲倒的鬼，你懂不懂啊？他老把怪那个眼珠子，那你为啥不戳两个？棒棒俩，你看的时候不是俩眼的看着吗？你为什么不戳一个呢？你为什么戳一个不戳两个呢？他心里也明白，棒棒把俩都戳瞎了，恐怕连家都回不去了。这种整自己的办法，这不是，这叫苦修主义。天主教讲这个苦修主义，他就认为肉体的总没有良善，怎么办？我就整你的肉体，让你受痛苦。有人睡这个钉子床，咱的木板床又是木头板床，又是西蒙斯不算，还有高级的呢。最近我也看见了，国内什么床，连翻身都不想翻身了，按那电钮一按，嘟，完了睡够了，疲劳了，嘟过来了，连翻身都不想翻了，腿乏了，想把腿弯起来，一念叨了，嘟就起来了。这回我看见了，就在咱们这个城市里头，花了2600块钱买的。我看了还是不高级，因为这还得用手摇，真正高级按电钮。这是美国有这个，一位首长到美国去参观考察，回来给我做报告，跟我讲的，哎，人家真先进呐，人家个床都不自己翻身了，一按电钮嘟就放，一按电钮嘟就起来了，一电脑嘟就下床了，那样好。其实肉体舒服到一个地步，到舒服了没有？懒到什么程度了？最好将来要发明一个穿鞋机，连穿鞋都不要穿了，你嘟就把鞋子穿上了，到这个份上了，十足的老肉体的私欲。不是眼睛犯罪戳眼睛，连他们耳朵听了乱七八糟，把耳朵砍掉了。耳朵眼的砍掉了，还有耳朵眼的，把耳朵眼用羊灰灌住，那是个办法吗？要照那么说，脑子小的胡思乱想，把脑袋砍了，还活不活了？这都不是办法。但是其他的宗教，人为的都是自己整自己，自己磨练自己。他要发现他这个人坏，等我。下次我再细讲，接着讲这个，先说到这里啊。
是奉着你儿子耶稣的名在你面前聚集，愿你继续向我们施恩，圣灵与我们丰富的同在，托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主啊，我们个人聚集在这里，求你让我们家庭各方面的负担都放下。主啊，我们自己不能，愿圣灵的大能使我们摆脱这种情况。让我们在你的面前，一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就得到安息。让圣灵丰富的与我们同在，给我们更多的话语，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我们这儿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交通到哪儿了？说什么呢？最后啊，什么？
大的时候怎么勇敢呢？说什么了？
那个草就留在那个店里，
常常在店里。
自动草，
啥
子？
啥
子？
那
个树种自动拔，人都不卖身
了。不翻身了？什么不翻身了？
但是说他把店里草，把店里。
哪位能清说清楚一点大的事儿？告诉我讲到哪儿了？最后散会以前一分钟说到哪儿了？
说了一个
后世以明智是绕题的感情，不是苦小主义。
哦，不是苦小，这当然是个大道理。我具体咋说的？
自动弹不用翻身，按电脑的人自己能翻身。
啊，说的按电钮的那个事儿，啊，对对对，说按电钮，是的，你能看出我们这个讲道，讲道不是讲演呐，讲演有个稿子念就行了，讲道不是，他有个圣灵的引导，知道吗？啊，有的时候你别看我这有个本儿，有这个本儿不见得都讲。本上没有的他到时候临时他就有，这个只供参考，这只供参考，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。是的，就说明人的这个肉体啊，亚当这个旧造父母所生，我们的旧人类啊，这个旧人类就是旧人类，有几个名称，也叫老虎，也叫老亚当，也叫老肉体，这都是一个名称，懂不懂啊？就人一个外号一样，他叫王三德，外号叫王大头，要不就是王小三，说的是一个人，懂不懂？今天把这老亚当、老旧造、老我、老肉体都是一回事儿，就是说从亚当我们父母生下来的人，那我们这个肉体的里边天生就有这个败坏的罪性，懂不懂啊？这个罪性的特点就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以我为中心。你想想我们生下来是不是都是我为中心？是不是？
是，
都是说我啊，一会儿我还要讲到，你看看我那个强不强？其实很厉害的，这个老我呀，很厉害的，他是根深蒂固了，生下来的老我的后台，那就老我就是那个带罪性的、会犯罪的罪性，那个后台是谁呀？撒旦魔鬼，说那有一股势力的，说一个人犯罪也不单纯是他的罪性。后边还有个后台呢，黑暗的权势，撒旦魔鬼，他在那勾引着你，他在那挑动着你，你那里边内部有恶欲，他的借着外因，借着你的内因，这样导致犯罪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说换的话说是内外结合，你那个里边有犯罪的罪性，外边有个撒旦的勾引，这么一勾，你那个罪性就抬起头来了。一抬起头来，得，你还不懂得靠这边圣灵的大能致死这种恶欲的这个私欲，那么你就让他一发作，这罪导致出罪行，那么你这人就失败了。所以上我们交通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做肉体的里边啊，人今天都活在不信的主的人都活在肉体里边。你看看今天吃什么喝什么，是不是啊？那个人吃那个东西，你现在那个讲究，现在连吃猪肉都不算个事情，人都不吃肉了。现在吃什么？吃海鲜。你动不动让谁请个客，请个高级客人给人摆上鸡鸭。这个东西都叫次品了，叫次品了，对不对吧？吃什么？吃蛇，专吃那个怪东西，吃蛇。 我有个同学请我吃饭，他就摆上，他跟我道歉，他说我知道，你就我按我们那个风俗说，我们应该把蛇肉给你摆上，我知道你吃不了我们的蛇肉，按理说我们贵客应该给你摆蛇肉，但是我知道你吃不了，所以你要原谅，我没给你摆蛇肉。那都吃蛇肉了，吃什么？吃王八肉了，怪东西，连那蚂蚱都给吃了。人那个这个肉体这个欲啊，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？连翻身都不想翻身了，连抬腿都不想抬。哦，这人是变成这样了，现在呀，慢慢的变成纯粹是个废物了。可不是废物，就会吃饭的机器，走路，再你看看，人们也很少走路了。交通工具这么发达，是不是？现在越来人的肉欲越厉害。那个私欲里的那个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去发展。现在人们过去是看一场电影就觉得了不得了，哈哈，很痛快。现在看电影算什么？人家跳舞去，一男一女俩了搂搂抱抱在那跳着，那才叫舒畅呢。跳完了以后咱们叫艺术，为艺术而奋斗啊，为艺术。说起来，就我们有一位小姊妹爱跳舞，小姊妹是个艺术人，这人就是天生就是个艺术人，爱跳舞，但是他有生命的基督徒，他就问几个仆人，说我跳舞可以不可以？那个跳舞是什么舞啊？就是那个一男一女的抱着跳那个舞，懂不懂？不是一般的集体舞。几位仆人说不可以跳，但是他这个私欲说我还想跳，但是还想找到一个答案，最好哪位仆人圣经上说能跳，这才好呢。他偏偏问了几个人，几个人说不可以跳，看他的私欲，那老亚当私欲想跳，怎么办呢？他也为此很苦闷。有一天，他请教另外一个老仆人，问老仆人说：“我跳舞可以不可以？”这一老仆人答复的跟别人的话不一样，可以。啊，他很高兴，哎呀，我今天找到答案了。可以跳舞，仆人老仆人带条件的。不过，听着啊，这个不过啊，跳舞可以跳。你跳舞之前先祷告祷告，然后去跳。跳完以后回来再祷告祷告，你就这么办，把跳舞搁在中间。祷告前，跳舞前祷告祷告，跳舞后祷告祷告，你就这么办。这小姊妹很乖，很听话，就这么照办。要想跳舞去了，先祷告祷告，完了在这玩了一通，回来了再祷告祷告。大概过了有个一礼拜多少天吧，又来到老婆人面前了。老婆人说：“怎么样，你还跳不跳？”哎呀，我还跳。你这我就照着你的话办了，跳舞前祷告，跳舞后祷告祷告。那么结果如何呀？那小姊妹是有生命的，她说结果我一祷告我心里头难受啊。老仆人说你跳舞祷告前祷告，跳完后祷告，你还知道难受呢？我里头难受啊。啥叫难受？懂不懂？心里头有责备，不平安了，我难受啊。那老婆人那就难受就难受吧。那么你说你跳不跳了？ 我不再跳了，别的人装不着样的一男一女搂搂抱抱的人跳，说我是脑袋圣洁，胡扯骗人，只有神知道，只有你知道，你在那边跳的时候你脑袋想什么东西你知道，别在这假冒伪善装着圣洁，我们为艺术而奋斗，为什么艺术，你脑袋想什么你知道，人肉体都是败坏的，不要在这装模装样的，我是个圣洁的，圣洁什么，一个年轻一男一女的人搂搂抱抱的人跳，跳得很高兴，你脑子里的不没有产生污秽的意念，乱七八糟，没那回事儿。跳了结果怎么样？倒痛快了，里头难受了，心里难受了。这个肉体的东西都没有良善东西，也就是亚当的旧造的这里边，我们老我这个里边。不是我们新生命的啊，新生命是绝对是圣洁的，毫无瑕疵。这个旧生命，它就是这么天然的败坏。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，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，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也就是说我们老亚当的旧造的性格里边没有好东西，没有，就给你做结论了，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所谓那个好的事情它也是坏的。这话怎么说，从前我不懂这一句话，当然这句话我不知道，早就明白了，肉体之中没良善，但是我在认识方面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理解。怎么叫肉体中没良善，就是凭着老我所做的事，你那个事里头没有良善，没有纯全圣洁的东西。有一次我在大城市坐公共汽车，在公共汽车人挤人啊，我好不容易我也闹一个座，我就坐下了。你看啊，我坐下了以后，刚一坐下，那时我已经胖了，我这个胖老头弄了一个座坐下了，正对着我前边站着一个瘦老头，这瘦老头面黄肌瘦，根据我们医学判断，我说这个人可能有胃癌，胃癌，要不就是消化这个胃溃疡，肯定的肝消化系统有病，面黄肌瘦，那个黄黄的那个样，一看就是个病号。你说我应该不要让个座给他，应该吧？哎，我就凭着我自己蹦就站起来，哎，老同志你坐下，你坐下，哎，他那就坐下，他坐下我站着，站着你看看啊，这一系列表演，这一站着车开着，手里扶着那个把手摇摇晃晃，然后你看我左顾右盼，看看左边看看右边，那个自个儿那个骄傲，那个洋洋得意那个劲儿，一出现，你看咱们这个胖老头给瘦老头让座，咱们是有高等文化的修养，就在群众当中就觉得美不劲儿的，懂不懂啊？自个儿在那儿自个儿欣赏，还是咱们胖老头，咱还是有高等文化的修养。然后接着就把这个周围的年轻人个个都在心里头骂人家，你们这伙年轻人没受过教育，还要胖老头给瘦老头让座，你们年轻人不站起来干什么，没有家教，你们家庭没有教育，就把这个年轻人呢都给数了一遍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没受过教育，不懂得礼貌，连孝敬老人你们都不懂，你们就把那个年轻人呢 都过了一遍，反正看着，当然心里可骂人家，嘴里不说，对不对？他还在装模装样，自我这是心肠，心里头骂人家。你问这这伙人，还穿着衣服擦烟抹粉像个人样，你们就不懂得这个礼貌？这些俩老头子，老头子给老头子让座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你们把人家周围的人骂一通，骂完了，你知道车人挤人。我本来就有腰腿疼的毛病，对不对？人家从中东边撞我一下，我就往西边撞了。我的腰本来就是现在我弯腰提鞋带我都系不上的。说这个右来回左右撞，前后撞，撞一下子我就在那里边就乘着这个来回撞，撞来撞去，我的腰就开始不舒服了。这不舒服了，就开始啊批评这个瘦老头了。瘦老头，你也真算罢了啊你！你坐一会儿就算了，你怎么一屁股坐下就不起来了你？啊！我的瘦老胖老头让给你个座儿，我在这摇摇晃晃的，我也难受啊！你怎么这点礼貌都不懂呢？批评瘦老头，这都心里头，表面还在那儿假装镇静，像是个这么高级人物在那儿表演着，里头里这一系列的活动。然后想想，瘦老头，早知道你如此，当初就不让给你，不是给你让座，活该，你就站着去受洋跪去呗。你这点事你都不懂，你都不说呀，胖老头你坐一会儿吧，你都不懂这个，就这个情况。折腾了什么？折腾了有半小时，这车往前开呢，对吧？往前开了，哎，好不容易送老头站起来了，哎，老同志，你坐。我说怎么了？这一站我该下车了。好容易他坐够了，咱这车下车了。你看我怎么样？还长一口志气。你下你的吧。你下这一站你下了，下一站该我下了。意思是还是一个英雄好汉，熬了半小时，我就这点我坚持不了了，不买你的账，不买你的人情，你下吧，下一站该我下了。你看看这一系列的表演，这都是内心内里的内在的表演，外边人谁也看不出来。好了，咱们不身体上早晚要祷告吗？跪在前面你祷告，哎，主啊，就会喊主了。主说，圣灵在里说，主什么主？你看你今天车上那一系列的表演啊，你看看你，把别人批评一通，把自己又把瘦老头批评一通，这什么？因为这是肉体，凭肉体做的，所以凭肉体做的这个东西，就这点好事也是坏事，懂不懂啊？肉体之中是没有好东西，从肉体去出发的东西没有好东西。为什么一个人有骄傲、有嫉妒、有纷争？归根结底，你所做的事表面上是好事，实际上你的内心的本质是出于恶东西，是出于那个源头不对。我们要是出于圣灵的源头，我们不求人家回报，懂不懂啊？这俩你要鉴别。我对你有一点好事，我是顺着圣灵做的，做了以后我不要紧，连你说我个谢谢我也不要求，我不要求回报。凭着肉体做的东西，他很自然的要求有回报。你得给我说一声谢谢，你对我得领我的人情啊，你得懂得我对你好啊，你得懂啊，你连这个你都不懂，你这你是肉体做的东西， 你不是坐在神的面前，你是坐在你肉体出发坐的。所以啊，一系列怨言，各种不平，各种你表面上做了，做是做了，你是出于勉强做的，是凭肉体做的，做出那个事儿本身外表谁也看不出来，但你里的动机是出于肉体。我们认得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信主是太难了，因为这人真叫好人，我给他起名叫不信主的好人。我们得承认呐、啊，不信主的人有好人呐、啊，那个行为有的比我们还好啊，舍己、爱人、帮助人啊，有求必应，有这种人呐、啊，厚厚道道的，说话软绵软绵绵的，也不伤人也不害人的，有这种好人叫不信主的好人，懂不懂？不信主的好人在神的面前是仍然是罪人。那么所谓那个好人是人的标准，从人的标准看你是好，在神那看没有好的。普天界之下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不过你在表面上看比我好，我也很佩服你，但是你所谓好做的什么事儿，你看看你的动机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我们认得一个姊妹，这姊妹真叫好人，人家朝她借钱来，她说我没有一次让人空手走，人家啊我有困难请你帮助点，比如拿上一千两千的，拿去吧拿去吧，没有一次空手叫人回去的。所以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心里说，怎么我还是罪人，我都好到这个地步，把钱都借给人都不想要了，而且说把钱拿走了，拿去吧，没了就不还了啊，不要还钱了，不要要了啊，就拿去花去吧，我这么样慷慨大方，我是个罪人。说很难很难，所以世上老好人信耶稣是难的，很难承认他是罪人。他一听到啊，信耶稣还得认罪，认罪，你们认罪应该的，我认罪，就凭我这个好人我能认罪，我叫什么罪人呢？人家借钱我都不要钱了，拿走吧，把钱拿去，不要还了啊，不要还了，都这样了，我是个罪人。所以我们在座各位，或者给你亲戚朋友传福音，你遇见这种人没有？遇见过没有？老好人，老好人信耶稣难，老坏人信这快。就我说今天上午说那个我认识个小弟兄，输赌博输了10万块，又吸毒，那个人家一信耶稣一下一转变，立刻就转变。那个肉头肉脑袋，没信耶稣也不坏透顶的，这种人你给他讲福音，他是很难接受。他这一关他就配，他过不了。什么？我还有罪？我这么好，我那么好，我有罪？他服不下来。老好人信耶稣很难，很难。那当然还有一句话，要神的恩典临到了也不难，圣灵来了为要叫人罪，为罪为义自己责备自己，圣灵在你身上一动工，你能看出你自己的本相。就是我们说这位姊妹这么样帮助人，哎，感谢神的恩典，开头他听了福音很不容易接受，我是罪人，我不承认，我怎么是罪人？后来怎么信耶稣了？那是神的恩典，他接受了。一接受了，这位老姊妹，他自己说的，他说我呀，没信主以前，我确实办了不少好事儿。我帮助了不少人，我那个帮助 不是从神出发的。归根结底，我还是为我自己。我帮助你落一个好名誉，人家一说某某人，那人太好了，我起码我得一个好名声。再有，我所以帮助人家，让人家钱都不要了，拿走花去吧，这是出于我自己的这个自尊心，好像拿走吧，不要还了。你显示，你让别人一听见，你看我这个这人姓杨，我这个杨某人多么慷慨大方啊！我闹了一个好名声，我这个不是从神的爱出发的，从神的爱出发的事情，没有要求回报的，不要求回报，做我应该自己做的。所以这个很清楚，这也鉴别我们做事啊，就包括在教会里头做主的事工，也有这么两种人。一种人吃苦耐劳，为主受劳受热，他是为了神做的，他没有怨言，对不对？费财费力吃苦受热，他没有怨言，他说我为主做的，我为了让弟兄姊妹得益处做的。哎，谁说我好也好，谁说我坏也好，我都不在乎，我是求神的喜悦。我做这件事做的暗处，让神喜悦我，让神心里满足，我就这么做，而且甘心乐意，费财费力，我甘心，不求人家说我个好。你要出于你自己也在教会里显得很热心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要有怨言，我这么样在教会里头这么样热心，这么样劳苦受热，你们大家还说我这个说我那个，你要检查检查你自己，你那个动机不纯，而且引起你这个烦恼，引起你的火，冒起火来了，这个你证明你内心不纯。为啥？你还有一份自个儿的老我的成分在里头，这个很容易鉴别的，弟兄姐妹，很容易鉴别的。我家的弟弟是老年痴呆，孤寡一个人，有一个女儿在美国，那不解决实际问题，那我们就找一位护工，是个弟兄，这位弟兄太好了啊，当然给人家工资了，工资给的也不是太高。我弟弟住院期间，人家医院里头没有病人有床，陪侍的人没有床，就睡在地板上，冬天那么冷，也就睡地板上睡了40多天。在当我们听到这个情况，心里我们实在是过意不去，就跟他讲，这是个信主的弟兄，弟兄啊，你受苦了，你受苦了，你赶紧说说，我感谢神吧，我是为主做的，我是为主做的，不要紧的，你们不要担我的心，主会加给我力量，人家是口口声声为主做的，人不要求回报，不要求回报，他不要求回报，但是我们爱他的心更厉害，人家越不吭气，我们爱他的心，尊重他的心更强烈。人嘛都是人嘛，人家睡在地板上40昼夜，为了陪着我的弟弟。如果这位弟兄啊，赔了是赔了，里头有怨言，我这么赔，你们家属也不给我涨几个工资，你们就都眼睛看不见，我吃了这么多苦，你们都不给我过年，尤其是刚刚过春节嘛啊，你们都不给我送个红包，不给我发点奖金，你要这么样想，就证明你事情做是做了， 你那里头不纯，你要求有回报，对人家说你个好，你还得得到这切实的利益，你在神面前动机不纯，不纯的东西都是老我亚当的东西。为什么教会里有嫉妒纷争？你查一查，归根结底是老我斗老我，你里头那个老我没死，他那个老我也没死，老亚当跟老亚当干，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。所有的有没有不说，所有教会里的嫉妒纷争都是从这个老根，都是老亚当。你的老亚当十足是这个原封不动的老亚当，硬得很，人那个人比你还硬，你俩就硬碰硬，两败俱伤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亚当这个东西啊，今天我们说了，旧造肉体之中，也就是在亚当的旧造的生命里头，没有良善，里边好多的虚伪诡诈，虚伪骄傲自大啊，自私自利，污秽肮脏，那个里边各式各样的东西，你就有的人就把这股劲儿用到教会上，这个带领教会也带的，那肯定也是受亏损的。因为这老亚当带领老亚当，你能把教会治好，治不好的。所以啊，肉体中没良善，但愿神今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是圣灵开开我们的眼睛，认识我们自己里头没良善。你对自己的没有良善承认到什么程度，你就快得胜了，也到了什么程度。你看那母亲爱小孩，长得一脑袋秃疮，他为他别人都看得烦，这孩子脑袋长了大秃疮，脏不及流浓糖水的，你看他的亲生母亲到时候喂他奶，他特别的爱这个小东西。为啥？那个母爱是不自私的。而且你看看那个你自己的小孩子，越在哪方面有缺点有不足，你这个当母亲的格外的疼爱他，格外的疼爱他。别说你生好几个儿子，个个身体健壮，唯有老小那孩子有肺结核，你格外的疼那个肺结核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你从来母亲没有一个抱小孩喂奶的时候，一看小孩有秃疮，这个讨厌劲儿，你要吃我奶呢吗？你恨不得你去死了拉倒，没有这个，没有，他都觉得哎呀，多吃点嘛，好好的身体好了，壮起来，慢慢脑袋长好了，都是看我这就叫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，爱是恒久忍耐，爱是凡事盼望，凡事相信，凡事这个包容。我为什么我们教会中间有这种那个样的基督纷争？除了大是大非、真理一端，那不叫纷争问题，那是个竭力争辩的问题。除此以外，教会里发生这个样，人事之间、同工之间发生这个那个的矛盾，归根结底，你找你自己的根源是老我没死透，旧造带着旧造来服侍神，这个神也验证你，他是开始要在你身上要开始做修理的工作。列王记上第六章，哎，我很喜欢这段圣经，我们不当它打开看一下。 列王纪上第六章，找不到的话就请听啊，我念给你。第七节，列王纪上第六章第七节，要找到了一起读，没找到就听啊，来请。
夜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，夜殿的时候，锤子、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。
好，都没有听见，为啥没听见呢？你再往下看，还是列王纪上第七章第九节，第七章第九节，来，请读。
耶和华对一切所用的石头都是宝贵的，是按着尺寸做成的，是用锯里外锯齐的，从根基直到岩石，从外头直到大院，都是如此。
宝贝的一句话是，这在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有个奇怪的事儿，说什么？那个山上搬了个石头建造圣殿，建造圣殿的时候没有听着榔头、斧头、锤子声音，叮叮当当、叮叮当当没有。然后给你解答了，为什么没有榔头、斧头、叮叮当当声音呢？因为这些石头在山上都用按照尺寸的标准，都用锯齐了，那就是把那个尺寸就是恩赐，按照这个你这块料，这个恩赐都给你聚齐了，把你棱棱角角都给你聚没了，所以方方正正是一块完整的材料拿回来。比如说你是一号石头，一号石头挨着二号，二号挨着三号、四号、五号，那么第一块石头上到可能是第八号石头，八号石头给你安排好了，就剩下压着第一号的。那八号的上面还有呢，可能十五号，十五号压第八号，八号压一号。压的时候，那个一号各按着尺寸大小，方方正正的，都有一定的规格的。那个尖儿棱角不是没有，在山上，在山上那就在一，换了原来都是野石头。都是野石头，野石头那棱棱角角那就是老亚当的旧造，一身的毛病。这些东西按照神的尺寸标准都聚齐了，聚齐了，聚好了，这要建殿的时候搬过来，谁挨着谁，谁挨着谁，压巧无声。这句话很对我们有启发的。建殿，彼得前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就是灵工。来，大家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来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
好了，这彼得说，你们是谁？你们就是基督徒，你们是一块灵活石，有圣灵的，有生命的，活的石头。今天一个一个，我们都是一块石头，跟那个山上的野石头不一样，那是无生命的，我们的石头是带生命的，所以称为叫活石头。把我们搬过来干什么？建造圣殿，建造灵宫，就是圣殿。按理说我们建立教会应该每一块石头都在山上，山上就是背后的功夫，就是人见不到的地方，不在城市里头，在山上，在野山里头， 没有人的地方，在那个地方把那个野石头都按照尺寸修理整齐了，然后再用这块石头，先修理后用这个石头，这石头搬过来建造灵宫。那么谁挨谁，谁挨谁，一都没有，没有没有尖儿，没有棱角，都锯好了，是这个石头摆在一起。管保没有榔头、斧头、锤子的声音，用不着。不是说没有声音，那声音在山上都做过的事儿。用锯锯的时候带不带响声啊？也带响声，那响声都在山上，都在山上背后的工作，对不对呀、啊？等到干建殿的时候是表面的工作，都显示出的工作，背后的石头修理好的石头拿过来建殿的时候，一个挨着一个，一个挨着一个，鸦雀无声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启示给我们一个教会，要上教会，教会就是灵宫，我们这块石头按理说都应该先修理，都修理好，在没神没用你之前，先在山上修理修理，用锯给你锯一锯，然后再把你搬出来，往那一搬，就建造灵宫，也就是来服侍教会，这才严实，才合适。按说应该先修理后使用。啊，古时候建圣殿就是这么先修理后使用。那山上的工程是别人看不见的工程，但是现在呢，拿咱们中国教会说，中国教会农村里头教会这么样的广大，弟兄姊妹啊，这是神特别恩待我们中国，你都不知道啊，在咱们这一块儿，现在有这么个板巴的人，弟兄你啊，把眼睛放大看一看，广大的农村福音一片兴旺啊，一片兴旺，多着嘞，啊、哦。有一个地方我见到一个姊妹，我在另外一个地方见到她，她跟我说，这个姊妹因为生病到医院里看病，看病的功夫她信了耶稣，信了耶稣病也好了，回到她那个全县没有信耶稣，那福音就没传到亚，这么几百年就没有传到，把福音传到他们那个县里头，这个姊妹是第一个信耶稣，然后他就传福音，传十年功夫，传了多少信徒就有信徒我记不太清了，大概是1000人，这1000人他给我解释了，是受洗的，受过浸的1000人，那个平常聚会的那个还没受洗的大约10000人，多少70多个点，聚会点70多个，都是那个姊妹一个人10年功夫传递着，正因为这缘故，他说叔叔你到我们这儿去看好不好，我本来没时间，我挤出点时间，我说我很想看看，我走到他们的当中。还有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聚会那个兴旺劲儿多大，说受洗的有1万多人，都报名上社的，上三礼四，受个洗的是这样，1万多人，聚会点儿不那个聚会点儿，这个1000多个，一片兴旺啊！你要将来走出去到别的省份县去看一看，你心里都不能不受振奋呐、啊！不是咱们心里这个。小的眼光就看，哎，我就我们这一小群，你这小群海外还有海呢，多着嘞。教会这么样兴旺发达，可惜工人不够用，没有工人，没有工人怎么办？你说呀，都在山上凿成石头，慢慢修理，得修个5年10年的。可修理够了，这山下这个教会。怎么个办法？等不了了， 所以今天就是怎么办呢？就叫边用边学，边用边修，对不对？包括在内，我也是属于这个类型的，不合格，不合格啊！因为教会里的需要，就凑合着用。用是用一身的毛病，这些毛病呢，那就是一边用着一边修，这就边用边学。所以在边用边学的过程当中，你还带着尖儿，我也带着棱角，那咱俩碰在一起了，那就免不了磕磕碰碰，不是这个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你都锯好了，谁压着谁，严丝合缝的，都没锯好，你那个尖儿扎得我难受，我里头有个棱角碰着你，你也难受，这互相不就你顶我，我顶你吗？河里头那个石头，你捡一个光滑石子儿，那石子儿圆溜溜的，当初的时候都不是圆的，都是带棱带角的，那个石头啊，没有生下来是圆石头的，那石头都是带棱带角的，经过那个大水冲刷，哗啦哗啦互相乱撞，石头碰石头撞来撞去，把那都撞的你也光了，我也练了，你也圆乎了，我也差不多了，这个石头叫光滑石子儿。所以今天感谢神两点，我们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情况，免不了同工之间，这个信徒之间，这个那个的磕磕碰碰的，这也应该说是很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从这个灵性生命来说，都是因为缺乏对付，缺乏造就，这个对付的工作就叫十字架的工作。当那个石头带棱带角的，你碰我，我碰你的时候，那个石头会说话的时候，那石头一定也在叫唤，也在喊叫的。哎呀，你别碰我，我的尖儿宝贝得很呐、啊！你一下子把尖儿给我碰下去了，他也会在那儿有反应的。那不行，你这个带尖儿的东西没用，非得去掉不可。这就叫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那个比方啊。你们，我们是真葡萄树，父是栽培的人，凡是我不结果子的都得要砍掉，因目的让他什么得结果子更多，不是这样的吗？所以我们要认识，到今天为止要认识我们为什么有两力交战，是因为我们是已经有了两个生命，一个是旧造生命，一个是从神领受的新生命，这俩生命水火不相容，所以才有交战。在你个人来说，你灵性上有交战，在教会来说，你也是里头有灵交战，我也灵交战，算咱俩怎么样，都是半斤八两，我那个棱角没有对付，你有棱角也没让神给完全对付干净，所以咱们凑在一起了，免不了就有这个那个的嫉妒纷争啊，是不是、啊、彼此不和呀，彼此不合一的情况啊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看看，只要你有生命，随着生命的慢慢的长大，这些个磕磕碰碰的事儿逐渐逐渐的慢慢就好起来了。因为啥？棱角越磨越少，越磨越少，越磨越少，他们互相乱叫唤的声音就小了，就没了。所以啊，今天我们看见，这就是两力交战，有交战是好事情，没有交战，你的生命一个恐怕有问题，另外你根本就不追求，你就不追求灵命长进，你也谈不到交战，因为你还是活在穿上了福音的新鞋，你走的还是亚当的旧路，说你还活在那个血，还活在那个亚当的旧道里边，十足的纯泥不杂的 所以你这种人呢、啊、你也就没有交战，没有交战你的灵生命也长不大。所以潘说连绵通过这件事让我们认识这样的真理啊。那么我那个时候这个阶段就叫立志行善，是想做好，我是有生命了，做好想做好偏偏做不好，是想做盐是做光偏偏做不出来，我也想保守我心啊，就是保守不住。说这个是因为啥呢？我那时候那个旧造很顽强，圣灵生命律都不懂得，所以用自己老我修理我，修理自己老我，所以那是没有成功的。谢谢天父。我们还有一个嘛，顺便讲一讲，我们的人有良心，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里边放上一个良心，这个良心是是非之心，什么事就什么事情对和不对是有个明白的。人有是非之心，其他动物没有是非之心，其他的动物只有本能。什么叫本能？生啊，吃啊，喝呀、啊，生育呀、啊。你看其他动物都这一点，那个狼把羊吃了以后从来不会道歉的，说羊啊，我对不起你，我肚子饿了，我把你吃掉了，我倒吃饱了，你死了，老羊啊，我对不起你。从来那狼不会说这样的话的，因为他说我饿了我就要吃你。人不然，人办错了事儿，他里有是非之心，他里头良心上有感觉不对。你比如小偷偷人家的时候，为什么偷了以后都到半夜来呢？因为半夜人呢都睡觉了，白天为啥不来？知道白天来了，我一来那种都看见了，我也知道我偷人家不对，偷了以后赶快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做的事儿不对，这是一种良心的控告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亚当犯罪以后堕落了，那个良心也就不良了，因为良心受的罪性的控制，良心也不良心。所以人家怎么样，做了好多违心的事儿，闷着良心的事，做假见证，撒谎骗人，这都良心上都没有感觉了，没有，都迟钝了，都长得讲子了，皮都厚了，所以良心微弱得很，帮助你胜过罪是无能为力的，无能为力的。只有我们怎么做，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，他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圣洁的，他是羡慕圣洁的，良善的，他和那个犯罪的旧造亚当他是对着的，对着的，水火不相容的。再加上后边有圣灵的帮助，神的灵帮助我们顺着我们生命的这种不犯罪的律，你这样顺服的顺到这个律，靠这个律，求告主耶稣的大名，往神那儿靠，你有这个立志的心力量，耶和华神就给你力量，叫你过得胜的生活，是这样的。现在我们个人要负的责任，就是在这两者之间你选择什么。你是选择甘心乐意去顺从老亚当，体贴肉体的亚当去犯罪，你还是想体贴圣灵不犯罪，这两者之间由你选择，你负责任，负这个责任，负责你拣选。为什么你拣选犯罪，你不拣选圣洁？这个责任由你负。力量属于神，你不信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说个常见的话，别说俩人在吵架的时候，你就夫妻包括夫妻吵架闹得不可开交啊，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幸有一方基督徒有生命的吵啊吵啊吵啊，夫妻俩人吵的那简直不可厉害了，别人劝架都劝不了，闹得厉害，摔东西，砸玻璃，砸电视，那把你那股劲儿都用尽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在这个之前一受提醒，哎呀，你是跪下祷告，你说主耶稣啊，你帮助我吧，我可要发脾气了，我想要砸电视了，耶稣啊，你看看我咋办呢？我耶稣，但是我不想砸呀，我不想砸，我手痒呀，我想砸，你咋办呢？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要这么祷告，你往我耶稣你一靠，你砸电视的劲就没了，气儿就泄下去了。我告诉你一个窍门，这是我个人经验，这是我个人经验。哎，我们老两口子也吵过架的，我们吵架你们说起来都奇妙，我们是为圣经吵架，俩人讨论圣经啊，这个圣经的问题，他是这么看，我是那么看，我讲他不服劲，他说我不服劲，俩人完了，我就你呀，灵命太小了，你不行啊，你呀，那个说了，你呀，纯粹是老经验，我说来说去，俩人吃大了。正在瞪眼珠子，忽然间里头有个提醒：“你为什么这样？你怎么这样？”哎呀，我说是主啊，我怎么今天落到这个地步了呢？主啊，你帮助我，我还想要说呢。你再一说，气儿没了，没了，那就是你这样选择这条路了。接着向人姊妹道歉去，道歉去，下台道歉去，扒脸皮去。